各位佛友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好了，我们停课了两个星期呀，那大家停课了一个星期了哈，停一次嘛那么大家过得是不是还开心啊，充实啊？要开心的过生活要开心又要充实啊。好，那今天我们会继续再看我们的大乘广无云论，到第九页对不对？好，第九页的第二段是吗？因为第一段我们已经讲过了，要构成认识呢，它必须要有根、境和事的和合啊。那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第二段这个部分呢？他进一步哦，老师这边呢，顺着这个论的文字呢，句子呢，给我们看到说，在这三个里面呢，认识啊、根、境、事这三者里面呢，哪一个最重要啊？比较起来，根是最重要的这边就要谈我们一般人呢都觉得说啊，我们的心的作用很重要，可是这边导师呢提醒我们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眼根，或眼根败坏，没有耳根或耳根败坏，乃至于其他的根都出现问题呀，没有这个根啊，你光有个心啊，你怎样去认识？所以根在这边呢，它就凸显了它的这个地位出来了。所以没有根，我们就不能够了解世界种种的。就因为有这些根，健全的根，所以呢，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生活，乃至我们能够听闻佛法，我们能够修行。所以在第九页的倒数第三行啊，根没有，事也不能发生了，心理的活动呢，就受到限制了。所以根在这边呢，就有一个重要的地位，重要的意义。那论里面呢，他怎么说？他用三句话，如果你稍微看一下那个第七页的黑体字的部分啊，根者，最胜自在意，主意，真上意，是根为，是为根意。这三句话就凸显，就说明。根为什么那么重要？在这个论里面，最胜自在，他是说他是最殊胜的，最关键的。然后这个最殊胜的呢，从两个角度呢去呈现它的殊胜。第一呢，就是主，他做主。这个做主呢，是说。他在根、境、事三者里面，他做主，并不是我们那种说啊，我能够主宰的主，不是，他是在这一个根、境、事，或者是在这个认识作用当中，他做主，所以在认识当中呢，他起主要的作用，这是第一个部分，说他的殊胜。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真上，真上在这边是指什么呢？他能够给予。一种强而有力的力量，它能够产生这影响。所以有根的话，那我们可以产生认识，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的力量在里头，所以呢，接下来的那一段啊，第十页的那一段里面呢，进一步再谈，主的这个部分，再进一步再谈主义。还有呢，进一步再抉择这个真上义，所以这边就继续讲了。所言主义，这个是论里面的文字来的哦。所言主义与谁为主？为什么根是主呢？为什么根能做主呢？那这边导师就浅显的告诉我们啦，有眼根啊。才能够产生眼识，所以呢，眼根是给眼识为主做主的， 同样的，有生根呢，才能够产生生世。所以这个是凸显那个主义。啊。然后再来，这个力量在讲它的真上义的时候了。啊，它力量，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升起？是要怎么才能够升起？根净和合才能够生世。眼根看到色尘或者是色境，眼识才能够升起，有没有？可是升起的眼识啊，这个升起的眼识，有没有发现它是跟净和合升起一个识？可是这个事呢，有没有称为色事？因为眼根对色尘嘛，升起什么眼事嘛？可是它不叫色事，它叫眼事。从根跟净的两个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为什么取名为眼事不叫色事？同样的，耳根接触什么尘？深沉或者是深境境界，那个境界是深，升起是什么事？耳识，有没有称它为身识的？没有嘛，哈、哦。同样的，身根接触什么？身根接触这个触尘嘛，啊、色声香味触嘛，触尘升起什么身识，但就没有叫它。处事所升起的事，有没有？所以从这边，老师说，你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当然你要称它为色声香味触事也可以，但从古到今佛的开示里面就没有把这个事称为色声香味触来命名，反而是什么呢？当根净和合的时候，所升起的不是眼识，就是耳识，就是鼻识、舌识、身识，对不对？从这边这一点就看得到说，根它就是，如果根跟净这样比起来的话，根是住比较关键的，它有那个升起的力量，所以连命名呢都命它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啊。我导师也有提到啊、哦，如果啊要用这个什么，说要用净来命名啊，也可以，不是不可以。今天你要讲他说啊，我升起的事是色事、身事啊，然后香事、味事也可以，我听起来怪怪啊。我这样讲，你们会听起来会觉得怪怪啊啊。但是我如果讲。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啊，你就明白，容易明白。所以从这边呢，就知道说，哦，根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重要、哦、强而有力的力量，能够影响，能够主导。所以呢，它就这样子呢，从这边呢，知道说它是重要的啊、哦。所以这整个段落呢，主要都是在讲哦，根啊、哦，依根得名啦，然后。为什么呢？这个根啊这么的重要哦，整大段都是在处理这个主义真上义啊、哦。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呢就有一个论题了。那我们讲根那么重要，是不是每一个有情众生都一定五根具足呢？啊、哦，或者是六根具足呢？是不是每一个众生都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导师这边就处理了。我们人啊，啊，样样都有。这个样样都有哦，是指什么呢？啊，健康的人呢，六根都具足。就像刚才我开始、有在讲嘛，哦，我们想到说，哎，如我们今天身心健康啊，身心健康健全，所以我能够来闻佛法，我能够来学佛法，对不对？这个是站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想。如果说今天我的身心有缺陷啊， 不管是身的缺陷还是心的缺陷啊，只要这一根出问题啊，其中一根出问题啊，真的就是怎么样，很难听闻佛法了，眼瞎了。除非你福报很好，人缘很好，瞎了人家还愿意载你来听闻佛法，没嫌你烦。这个福报很好，人缘很好，对不对？哦，聋的也是一样。哦，那如果是身体残缺，那更不能听闻佛法了。哦，要出门的不方便。同样的，一根，那精神出些问题了，能够坐在这边安安心心听闻佛法，不能。所以我才要跟大家讲说，你看，观想自己，哎，六根具足。不只是具足哦，还健全。一想到这边，就要马上想到，哦，我是健康的，我是幸运的，我是幸福的。师父讲到这个样子啊，到现在有没有人还觉得自己是不幸的？啊，会笑就表示说大家都已经感觉到啊，我真的是幸运幸福的。天天要笑，每天要笑，笑就健康，笑表示你幸福。哦，所以每一天早上，我跟你讲，我每一天早上睡醒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我感恩我自己还活着，我开心迎接我的新一天。你可能会讲，哎，师父你怎么那么没有宗教情操，人家起来就是要念佛。哦，我说对，这个先不谈宗教情操，但我知道我今天还活着，健健康康的睡醒，我就知道我今天还可以呢学佛法，我今天呢还可以呢做众生的事业。啊，你说我没有宗教情操，不过从这一点来看好像也有宗教情操啊。哦，所以第一个念头，很多人是迷迷糊糊睡醒的。哦，所以明天早上你注意一下自己睡醒你第一个表情是什么，然后如果说开始注意的时候啊，原来我每天第一个表情都是迷迷糊糊或者是愁眉苦脸的，明天开始改变了。第一个表情一定要笑，一定要开心，微微的祝福一下自己，诶，我还活着，我还可以学佛，我还能够呢度众生。要这样子。这个习惯一养成，我跟你讲，你的缘，你的善缘又一直来了。一个念头而已，善缘，你的生活全部改变了。大家可以试试看哦，你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觉得你是一直以来不是很如意的，事情很不顺的，你从这一点每天早上的第一个念头你去训练哦，也许课程结束过后你会来跟我讲，师父我已经成功了。很难讲哦。好，所以要感恩自己，要真正感觉到自己幸福哦，从这个样样都有哦，六根去看到哦，我的健康哦，我的幸福。那同样的牛羊马呢都一样啊，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不过呢开始这边就讲到说，有些众生呢是啊不一定全部的这一个根都具足的啊，但这些都还是站在比较还算是健康正常的一些的那个众生来讲。比如说蜗牛啊，蜗牛它不可能全部五根都具足啊，不像我们人这样的整个构造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众生哈，这个有情众生哈，他要活着，有情众生要活着啊，正常的我们讲正常的有情众生要活着，至少生根跟一根一定要有。从低等的有情众生看起，他可能不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是高等的有情众生，我们一定六根具足正常的。但低等的有情众生呢，他至少都必须要有什么呢？生根跟一根才能够构成所谓的有情众生。所以什么是有情众生？不管高等低等，一定是什么呢？身心合合。心是一个层面，身呢就是根的部分，它一定要有根，然后再由这个心识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构成一个生命体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哦，从这一点呢又看到说，哇，根真的怎么样很重要。 要构成一个有情众生，最少最少都要生根，没有生根不叫有情众生了。好，那讲到这边呢，我补充讲义里面呢，有引那个色阿比达摩一色阿比达摩议论这个阿比达摩概要经解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来看看哦，众生根五根啊，这个是补充让大家做一个理解而已了哈、哦。第十三页的讲义第十三页哈、哦，补充讲义二第十三页，这个是增广大家的一个认识了哈、哦。这边是分成欲界的有情众生、色界的有情众生，还有无想天的有情众生来讲啊、哦。我们是哪一界的有情众生啊？我们是欲界的嘛啊、哦，我们是欲界的有情众生。这边没有色界天来化身来听法的嘛啊、哦。好，我们是欲界的有情众生哈、哦。那在欲界的世间里面。欲世间里面啊、劫生的时候啊，我们入胎劫生的时候，第二项啊、哦、我们劫生的时候，如果是四生合化，因为有情众生有四种就是生出来的情况嘛，这个叫四生嘛，有胎生、卵生、四生、化生嘛，对不对？在欲界一样有这个四类的众生被生出来的情况，那请问我们是胎卵四化哪一个？有没有人生出来是一颗蛋这样子的？然后要人家打破那个蛋，然后你才出来啊？那就是孙悟空啊！哦，没有嘛，大家都是胎生，对不对？哦，一般上啊、哦，胎生。但这边先要讲的是什么呢？四生跟化生，四生化生的友情呢？他在结生的那一刻刹那，他的身心体是怎么样呢？他最多只有七种色法。七种，就是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性根色，就是男根或者是女根，然后有心所依处，就有这七个至少啊，这个是四身的众生或者是化身的众生。那这些法，这个角度呢，是站在南传的角度来讲啊，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什么呢？阿毗达摩概要经解，你可以对照第九页、第十页的关于南传阿毗达摩28种色法呢来看啊。所以他说，一个众生在劫生的时候，四生或者化生的众生，他在劫生的时候呢，他最少只有七种啊，最多只有七种，最多只有七种色法，最少呢，最少要把舌。还有呢，身和心所依处呢排除掉，啊、哦，对不起，要把这个眼、耳、鼻，还有呢性十法具呢排除掉，剩下什么呢？剩下舌、身和心所依处。也就是说，最少从这边来看的话，最少也一样有什么呢？身根跟心所依处，就刚才我们讲的身跟心，它是四身或者是化身的有情众生，啊、哦，那如果是。胎生和卵生呢、哦、这边讲胎生的情况的时候了，就是指我们的时候了，第十四页第三、哦、第十四页上面最上面的那一行，胎生当然包括卵生的有情众生，他在结生的时候最多一定有什么呢？身，然后性，性根色，还有呢这个心所依处，身跟心入胎，身跟心一定有，性根色这边讲说有时候会不得性十法具、哦、因为在南传他们是把每一个色法呢看成一个法具一个法具一个法具，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法具的说法。那么这边就讲说，有些有情众生他入胎的时候没有性根色，没有性根色的有情众生呢，其实就是少了什么呢？善根的、哦、少了善根的。那么这一种众生呢，他生出来其实在胎中已经验得到他是一个残障的了， 那生出来呢，可能就是就很明显的有那种智障的情形，这个就是少了善根，所以才会少了这个性十法具啊。所以正常的有情众生，正常的啊，他一定是至少这三个生，然后性根色，还有心所依处。不过这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一定有生根和心，身心一定是存在的。那有情呢？三个阶段，一个有情，就我们人啊，假设我们欲界的众生，三个阶段主要的生，然后呢住，然后灭，灭就是死，三个重要的阶段。那最长的阶段是哪一个阶段？住的阶段。生只那一刹那结生，刚才讲的都是结生那一刹那，然后过后结生那一刹那过后呢，就是住了。住从第二刹那开始到我们死心升起的前一刹那，那个阶段全部称为住，包括现在。然后最后一刹那，我们生命的最后刹那，死心升起，这是最后刹那。所以呢，人整个阶段，或者是一个胎生有情，或者是卵生有情，一个有情众生，他整个阶段就是什么呢？从结生开始那一刹那，那一刹那过后的整个到死心之前的这个阶段叫做住，最后死，死性现起，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生住灭。那这边就继续在讲了，当我们住的时候，因为第二刹那开始，结生过后第二刹那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怎么样，这个色法它一定会慢慢在增长嘛。我们一天天在胎中也是一样，一天天在增长，生出来后也是一天天在增长，然后乃至于老，对不对？那这个色法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变，在南传的讲法里面呢，就叫做什么呢？色相续流，它称为色相续流。这个色法一直在相续的怎么样，不停的延续的变化着，没有停的哦。包括今天你坐在这边，你的色法都一直在怎么样，像一个相续流这样子一直在流，这个叫做色相续流。然后这个色法为什么能够延续？为什么能够延续？如果这个色法哦不相续，不流了，这个相续流停了，就表示什么？死心现起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啊、哦，所以你看他这边就讲了，我们色法要相续，这样子一直不停的这样子哈、哦，比较明显看到这小孩要长大，人会变老，人变老大家都不喜欢听了，但是小孩长大大家很开心啊。但是小孩长大，长大跟变老，站在佛法南传这个教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什么？只不过是色相续流而已啊，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啊、不过我们人看不清楚啊，看不懂啊。孩子长大哦，开心，一天一天长大，一年一年长大，开心。长大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是叫做什么呢？一年一年在老啊，我又老了一年啊，我又老了一年，然后呢这个老的时候又不开心。但不管是长大也好，老也好，是不是这叫做色相续流啊？就是色在什么，我们的色法在怎么样，一直在变化变化变化。那这个色相续流是受什么影响？在南传的教法里面他说有四个东西影响我们的色相续流。第一个是业、哦、所以它会称为业生色，就是由业会影响我们的色。第二是什么？心生色，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的色。第三是什么？时节生色，这个时节外在的因缘会影响我们的色。然后第四个是什么？食声色，就是我们吃的东西会影响我们这个色。所以我这个色相续流，我们这个色相续流，我这个色身体，这个色法的身体 就受着这个四个东西一直在影响。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哦，好端端的，可是他的色法忽然间就变坏了？有时候呢，当你他可能是时节，比如说天气改变哦，忽然间你病倒了，你色法变得没有力了，诶，这个是时节，这样可理解啊？有时候是吃错东西呀、啊，啊，明明好好的，可是今天吃了一个什么东西下去，啊，整天就是虚，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样。这个色法忽然间改变，这个是时节，时节改变了你的色，这个时节生色。有时候是心，怎么叫做心呢？哦，放假了，很开心，整个色法也容光焕发。啊，一讲说要工作，然后呢，工作一大堆，或者是你的上司一直给你工作。啊，面对这些工作啊，心里面其实工作一样啊，可是心里面就不舒服啊。放假旅游是最开心的，心就啊，让你的色法整个变成怎么样，非常的勇健，非常的开心，走起路来都怎么样，手舞足蹈的。可一星期一来要去回去工作的时候啊，一样，每天生活是一样，可是就是变成脚步非常沉重，一下子忽然间变成六七十岁的老人。这个就是心生色，你没有改变呢，没什么改变，不过你的心会影响你展现出来的那个色法。然后有时候呢，不是因为心，不是因为时节，也不是因为吃错什么东西，可是就色法忽然间改变了，生了一些病啊，还是怎么样，这样子，那是什么呢？我们常讲业障病，业生色，业也会影响你过去造过一些业，你不知道，忽然间因缘具足了，明明我吃都很注意啊，心我也天天保持很开心的心情啊，那时节每天都是这样子，春夏秋冬在过日子哦，冬天该保暖的时候保暖，春天的时候啊出去玩呢，都好好啊，可是偏偏就全部都照顾得很好，可是病还是来，病还是找上门，那你能怎么办？业生色。所以你可以理解，这边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不过这样一解释你应该明白了，我们这个色相续流就受着什么呢？受着业，受着心，受着时节，还有我们吃的东西呢在影响。然后这边进一步了解了这个概念后，我们继续看哦，业生色就在结生那一刹那开始，业生色会影响我们色法的业生色，这个业因业为作为因素的，从你一结生那一刹那，业生色就已经在影响你了。所以你会投身到哪一家，做谁的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是根是立的还是钝的，这个跟业有关系，所以业生色。所以第一刹那结生的那一刹那，业生色就已经出现了。业生色过后呢，第二刹那开始呢，心生色。所以心生色是第二刹那。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第二刹那心生色的话，如果妈妈不开心的话，她已经感受得到了哦。心生色会影响她啊、哦，然后过后呢，才陆陆续续呢有时节生色，然后呢时生色啊，到你出胎以后呢，这四个呢就一直在交错的影响着我们了，一直交错的在影响着我们。好，那这样子呢明白了够，我们生谈了，住也谈了，现在我们来谈死的时候啦，先也要了解一下嘛、哦、那死心要现起之前啊、哦、死亡心，这个是根据南传的说法啦、啊、北传为师可能不这么说、哦、因为南传他是把心看成最小单位就是刹那，色法看成最小的单位就是即为，他就是有实在的法，所以他们是一样这样子算，不过我们当着参考啦、啊、当着参考学习。那么死亡心之前的第十七个心开始呢，业生色就不再升起了，业生色已经停了，刚才业生色结生的时候它是第一个的，有没有？那业生色它工作到什么时候呢？工作到你死亡心要升起的第十七个刹那心的时候，业生色就不再升起了。 已经注定了，十七个刹那心过后就是死了。下一次会到哪里？这个是下一个夜深色了。OK， 所以这一期生命的夜深色，在死亡心升起的第十七个刹那心开始呢，不再升起。然后随后呢，心声色、食声色也会渐渐的灭尽，有时候开始不吃了，不能吃，吃不下了。食声色、心声色，心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甚至也不想再活了，还是怎么样这样子，都开始慢慢灭尽。到最后，最后一刹那心的时候，最后一刹那心的时候，食声色跟心声色一定不就没有了，没有再吃，然后呢，心也不起心动念了，变成是一个尸体了。可是这个尸体有没有继续在变化？这个色法有没有在变化？诶，为什么它会变化？它受业的影响吗？它受心的影响吗？它受吃的东西的影响吗？不是哦，它是受什么呢？时节在影响。所以为什么这个色法感觉上好像还有生命力？它会变颜色，它会膨胀，它会腐烂，为什么？因为时节声色在这个时候呢取代了。所以死亡过后呢，还有时节声色，会让这个色法好像感觉，哎呦，它还在变化。甚至有时候你会看到说，有些人，你们会不会怕的？应该不会啦哈。有些埋葬的，然后挖起来说，哎，它还长指甲，还长，眉毛还在长，头发还在长，为什么？它其实它没有生命力了。不过时节声色，佛法的这个角度就可以解释了，时节声色让它继续在长。但你不要把它看成是有情众生，因为他已经业心，然后他不吃了，都没有了这些。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了，很有趣的一个部分。然后世界的众生就不像我们欲界的众生了，有一点点差别。世界的众生呢，它是没有鼻、舌、身和性十法具的。它没有这些。那么他结身的时候呢，也只有眼、耳还有心所依处，乃至于命根。眼、耳呢就代表他的有生根了，然后呢加上有命根还有心，这个是色界的有情众生。无想天的有情众生呢，无想有情，他连这个眼、耳、心所依处声音都没有了，然后只有什么呢？命根九法具，命根九法具，只有命根而已。这个是南传的一个说法啊，这个供大家参考啊。好，我们再看回来这个部分。所以呢，关于这个四大和四大所造色呢，我们就算是讲到这边了啊，算是讲到这边。那么有一些复习问答题，这个是给大家复习啦，你如果说要自己练习做一下，就第十五页，其实每一个部分我都会有做一些复习问答题，那你可以当着把这个教理呢当着复习这样子。不过每一个部分的最后一题啊是比较重要的啦，这个是你必须要思考的，如果你思考过后，你有心得，你写了，你想给我看，欢迎，前面的都答案都在书里面都找得到。可是像第十四题，学佛者了解色蕴四大种和四大所造色的目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何？这个就变成他没有固定的答案，是每个人的学佛的经历因缘不一样呢，对，所以写出来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想写，或者是你觉得诶这个题目很好，然后呢有助于你的修行，那你有心得要跟我分享，欢迎你写啊。那么同样在慧智的或者是沙登的或者是北海的你们就要用email 传给我了，或者是看怎么方法了哈。 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四大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五根。好、哦，五根在第十一页，哈、哦，书本第十一页，这边就一一的分别这些法相了哈。眼根啊、哦，什么叫眼根呢？以色为净，净色为性啊、哦，然后于眼中一分净色啊、哦，如净醍醐。那么此性有垢，眼视得生。如果没有这一个净分一分的净色啊、哦，如净醍醐的这一分净色的话，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眼视就不能升起。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部分呢到底在讲什么。好，老师这边提到说，什么叫眼根？眼根的境界叫做色，眼根有一个境界的哦，它的境界就是色尘啊、哦。可是这个色跟五蕴里面所讲的色蕴的色不同，不同在哪里？有没有人能够想到？你看，我们讲五蕴，我们讲色、受、想、行、识嘛。那色、受、想、行、识有这个五蕴里面有色啊，色蕴啊。现在我们讲眼根的时候，范围是不是比较小了？眼根所对的尘叫什么呢？色尘。然后这个色尘的色跟五蕴的色，老实说有一点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色蕴呢，它包含恒光，不只是色尘是色蕴哦，连眼根本身也是什么？色蕴，所以它只是广狭的不一样啊，这样就大家就明白了哈。那么现在我们讲说，眼根是以净为色嘛，啊、哦，那这个色呢，哦，就是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的哈、哦。可是问题是我们能够看到，这边就要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哦，就是说，当我们讲说能够看到的时候，那是因为眼根里面啊有一个清净的色。哦，一种清净的物质，我们这样子呢才能够看得到。所以呢，佛法里面讲的眼根啊，不是我们一般所通俗所讲的眼睛，同样讲耳根也是一样，不只是讲这个耳朵而已。所以你看回这个经文啊，啊论文啊，净色为性，净色为性就是说，当我们讲这个眼根的时候，你要认识眼根哦，它的性质，它的本性是什么？净色，一种清净色，不是我们这个整个眼根眼球，不是，它是清净色啊、哦。然后待会我们就会看到，然后这边论文里面也提到说，这个清净色是什么？于眼中一分净色，就整个眼睛里面的一小部分的那个部分而已。而那个部分是什么呢？就好像净醍醐一样。啊，那到底这边在讲什么呢？我们看啊、第十二页的第四行。普通的眼睛当中，每个人的眼睛当中有一分的清净色，有部分的清净色，这一种清净的物质就是这里所要讲的真正的眼根。因为有这个清净的物质，所以我们看得到。简单的说就是没有眼，不是说你有眼睛就能够看得到，有眼睛还要有这个清净的物质净色，你才能够看得到。那这个净色是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一般常眼所看得到的，不是我们人的肉眼所看得到的东西，所以只能够用譬喻来说，说它像净醍醐，这个清净色像净醍醐。醍醐是什么？醍醐就是当我们用这个牛奶去提炼种种过程，到最后啊，最清净的、最纯的，那个就是净醍醐了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所以现在呢，就是用净醍醐呢来譬喻这个清净色啊。所以我们眼睛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有如净醍醐的清净色在里面，有这个清净色，我们才看得到。用现在的科学来讲呢，称它为什么？视觉神经。请问你肉眼看得到视觉神经吗？看不到吧。所以道理是一样的啊、哦。所以你看哦，佛法很科学的、哦、在2500多年前佛已经是这样子讲了啊、哦。我们是近代啊、哦、慢慢发现那个高级的显微镜过后呢，才知道哦，有这个什么视觉神经什么之类的。佛法在那个时候没有显微镜，佛已经是这样子讲了。为什么？佛有天眼、有法眼、有佛眼或慧眼，五眼里面这个清净色肉眼看不到，不过天眼以上的都看得到。所以修禅定，修到啊成就色界的禅定的时候，就有如色界天人的时候，他天眼就开了。天眼开，他扫描身体，他观察身体的时候，诶，他就看到这个神经，这是清净色，他就看到。所以天眼以上看得到啊。所以这种清净色我们眼睛看不到，是物质当中很微细的、很清净的物质在瞳孔里面，这才是真正的眼根。同样的，耳根也是一样，讲耳根的时候也不只是这个耳朵而已，它是讲里面内在的能够啊产生听觉的，它要讲的是这个部分。那今天的补充讲义大家有吗？都有哈。我们稍微看第16页补充讲义。所以现在我们今天再加一点点，加深一点点认识。根有分成外根跟内根，同样眼根有分成外眼根跟内眼根了。先要有这样概念了。所以我们看刮胡二的地方，根有二种。一个是生意根，一个是什么呢？浮尘根，有没有？刮胡二那边有生意根，有浮尘根。那请问哪一个是内，哪一个是外啊？生意根是内根啊、哦。那如果说要用刚才所讲的清净色来讲的话，清净色有一分的净色，这清净色是在生意根还是在浮尘根啊？生意根里面。所以大家都可以理解了。所以这个生意根就是清净的四大所造，可以看得到吗？不可见。但它有没有对爱？它有对爱，它是色法来的，它也会怎么样？变坏的，它也会变坏的、哦、这是色蕴的一个基本定义来的。那浮尘根是什么呢？哦，浮尘根原来啊，就是我们外四大所造的。比如说这个眼球，整个眼球就是什么呢？它是外根了，它就是浮尘根。可以看到吗？可以。所以有人才会讲，哇，你的眼睛这么的漂亮，你要看到你的眼睛。没有人讲说，啊，你的视神经这么的漂亮，那很奇怪，对不对？他只会看到你的眼睛漂亮而已啊。所以可见，同样会有对爱，就是会怎么样？会变坏的。所以你看哦，眼睛这个外根会受伤，视神经也是色法来的，内在的视神经也一样会受伤的。所以它一定是有对爱，差别是在于什么呢？以外根可以看到，内根看不到。名称叫什么呢？在这个楞伽经的这个要是要钞里面，它是称它为生意根跟浮尘根。 我们再看看看不同的经论的说法。浮尘根在刮胡山玉切斯地论的这个解释里面，浮它不叫浮尘根哦，它叫什么？浮根尘。浮根尘，多学几个词啦啊。浮根尘是什么？浮着那个清净根的一个尘法，一个色尘。它浮着那个第二个根字哦，就是清净根了。也就是说，这个浮根尘指的是，请问内根还是外根？对，你一看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浮根尘一定是指外根，因为有这一个浮根尘，它可以浮住什么呢？清净根。就像我们有眼球，而能够里面呢有什么视神经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子的浮根尘啊，是眼之所依处。眼在这边是指什么呢？内还是外？内，在这边是内，是清净色的所依。这个眼是真正的眼根了，清净色的所依。可是这个浮根尘呢，世俗呢称之为眼，第二个眼才是指什么？外根。哎，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在玩文字游戏这样子啊？有时候读这些经论就是要这样子啊。这一段里面他要介绍什么呢？浮根尘。你把眼之所依处忘记掉哦，就前后两句这样子看一下。浮根尘世俗呼之为根，所以浮根尘是指外根，有没有？它是外根。它浮什么呢？浮所浮的根是什么呢？清净色来的吗？啊，所以呢，第二句的眼之所依处，就是在这边指的是那个清净的眼啊，清净的眼呢就在那边啊，给它作为依靠，给这个浮根尘啊，就是依靠在这个浮根尘啊。好，再看刮胡寺。再来一个文字游戏。虽然那个中秋节已经过了，不过呢还是要大家猜一猜了。五根住处为浮根尘，这句话一看下去，这个五根是指内根还是外根？哎，讲内根的请举手。这个方法是院长最喜欢用的。讲外根的请举手。那不举手的请举手。我们院长都喜欢用这个方法了，对不对？哦，好，住处哦，什么东西会住在那边？是内会住在那边，还是外的会住在那边？内嘛，哦，所以这个五根在这边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内根呢，内根的住处。那么内根住在那边啊，它是它的处所，所以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浮根尘来的。啊，意思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今天啊是清净的眼，这个清净色，眼的清净色，它住在眼根，那眼根就是它的住处了嘛。那这样子的一个眼根呢，是属于外根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外根就称为什么呢？浮根尘。啊，好，我看大家有点乱了，是不是？不过没关系，回去呢再消化一下。好，哦，八字规矩是刮胡，五八字规矩送的就可能说的比较容易理解一点了。净色，净色是什么呢？浮尘根中的圣意根，清净无染，这个就分得很清楚了。浮尘根是外根。圣意根就是净色，就是内根清净的啊。那刮胡六呢，有一个内容就是说，当我们讲净色根的时候啊，它一定是指圣意根嘛，对不对？就是内根来的清净色，这个是只有天眼能见，肉眼看不到的。如果啊， 只是外在的这个形质的东西、哦、这个只是浮尘根而已。浮尘根能够让你造物，就是能够让你看东西吗？不能的，这个是一个反问。浮尘根怎么可以看到东西？不能。只有什么？因为有圣意根，所以呢，能够远近，能够看到东西，乃至能够听到东西，种种的。所以把这些内容呢，稍微这样子整理整理的，就有上面的表。外根有时候叫做浮根尘，有时候叫做浮尘根。哦，称它为浮根尘的时候是什么呢？它浮着什么？清净根，浮着内根。它是一个扶着清净根扶着内根的一种设法来的，所以叫扶尘啊，扶根尘，扶着那个根啊。那称为扶尘根的时候呢，指的是什么？它是虚无不实的，虚浮啊，不实的，很虚，不是真实的。因为肉眼不是真正肉眼看到东西，而是内根看到东西，所以它相对于清净的色根来讲，它是什么？它是虚浮不实的，哦，的一个法。真正的是什么呢？真正是内根。那内根呢，有别的名称，它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圣意根。当我们讲圣意根的时候，就一定是指内根，或者称它为净色根，因为它是清净的四大所造的，啊、哦，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外根跟内根的一个补充说明。那理解了过后，我们再看回第十二页倒数第二行，此性有故。这个此性是指什么？此净清净色，或者此内根，或者你要称它为圣意根也可以。就因为有这个内根，因为有这个清净色，因为有这个圣意根，有了这个东西呢，眼识才能够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生起眼识，那也就等于说不能够看到东西了。所以不要以为生了眼睛哦就能够看到。眼睛是有，但是呢没有这个净色根，或者是净色根坏朽了，看不到啊。所以眼根的净色根是视觉神经，耳根乃至于呢鼻舌身，这个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最后在第十三行啊，第十三页啊，第十三页论文之前倒数第二行那句话就比较重要了，大家可以稍微画起来。眼根耳根可以全部坏，可是身根不能全部坏哦。身根一败坏就死掉了啊！所以从这边两个重点，一，有外在的眼根不见得你看得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关键是什么呢？里面清净，清净色、哦、所以眼耳鼻舌身都一样。第二个重点就是眼根坏了，不管是外根内根坏，你的生命还是可以延续，这个生命还是可以生，还是可以生活、哦、耳根舌根都一样。但是身根全坏的话，生命就没了，这是这边的两个重点、哦、好。那接下来呢，耳根鼻根舌根啊，乃至身根呢，我们就可以比较快速的讲过。那么稍微注意一下、哦、时间差不多了、哦、我们先休息10分钟，休息了我们再来继续谈这个部分啊。哦